弟兄姐妹们平安，先跟大家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我们今天开始敬拜之前，有一段好像刚刚曹敏说有一段 video 我们需要放。我想先介绍给大家这个 video 是什么。这个 video 是韩德尔的神剧。我们先听完我再解释。交响乐真是风靡，好希望好希望我就在台上唱歌。大学的时候每一场我都参加。在这里很多传统的教会在圣诞节的那个崇拜里面有很大的诗班，通常在敬拜结束之后会唱一首哈利路亚大合唱。我想有一些东南亚出生长大的一些基督徒，或是在北美比较早来这边的基督徒，可能有经历过。包括哈利路亚大合唱跟今天所唱的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它其实是三大神剧其中的一出。这一出为什么叫神剧呢？它分成三部分，在国内叫清唱剧，就是如果你们喜欢知道那个原来的名词是什么，但是其他的世界各地都叫它做神剧。原因是它第一部是讲耶稣降临的预言跟诞生的部分，我们刚刚所听的弥赛亚其实是讲耶稣诞生的那一部分，是这个第一部一到二十一首曲子里面的第十二曲。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其实是第二部的最后的结束，是第四十四曲，它是在讲救赎的信息跟耶稣为全人类的牺牲，他所创作的这个剧。第三部是讲耶稣的复活跟最终的审判。那你说这跟今天讲到有什么关系？它的剧本其实是从英文版钦定本的圣经直接写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唱的那一部分最后唱到 Wonderful Counselor， 好像今天我们讲到奇妙测试，讲到第六节里面那是最高潮的部分。它整个剧本还包括诗篇、以赛亚书、小先知书、福音书、书信，还有启示录，所以几乎是把圣经整个编排唱一次， total 唱一次要唱两个半钟头。那你要练习多久？我想要练习好几个月，大概从暑假开始练习一直到唱圣诞节。那时候诗班的班员之间的感情真的就因为这样而常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献诗，常常在一起唱神的话，身心灵的领受跟成长都非常的大。 我想我们在开始今天讲到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也都要归于你，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可以完全来依靠你，仰望你。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的灵引导，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大概从暑假开始谈希伯来书，它的重点在讲基督。我们一看到希伯来书就讲到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是先知，因为他传神的话，他是一个使者，把神的话语带来给我们。他是祭司，是因为他是人，他为人代求，他为人的罪献祭，来到神面前替人说话。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有好多不同的角色扮演，在希伯来书里面特重是他祭司的职分。但今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今天要讲的是他是君王。但是一开始我们知道，我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东西要放，所以今天就没有我讲到的 PowerPoint。 但是我之前常常提到主耶稣降临成为人，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罪，然后他还要再来。但我们很少讲到他成为人，我们知道他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但我们也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讲到他成为一个婴孩，他是为我们而生的婴孩。他为什么要成为婴孩？我们继续看下去。在旧约的编排上面，今天谈九章二到七节，但我们知道旧约原本书信的写法或是他的那个书卷的写法是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分章节的，就一整卷一直卷下去。所以在希伯来圣经，就是原文的圣经里面，其实它不是九章的二到七节，它是一到六节。前面第一节其实是第八章最后一节。你如果有看英文版的圣经，你知道它的编排方式也不像叙述文体一样一直写，其实它是二到七节是一篇非常美的希伯来诗。那怎么说它是希伯来诗呢？我们从第二节可以看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他看见了大光。然后他有一个对句，在黑暗中行走，死了没有啊？还没有嘛，对不对？他还在走嘛，他在黑暗中，但是他是神的百姓，他看见了光。看见的光是从人做主动的角色来看。第三节呢，不是第二节的下半句呢，是有光照耀他们，是一样的事情。它是一篇很美的诗，但这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其实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这些是神的百姓，他们还活着，看见了光。在死荫之地看见了光，是代表他可以重生的意思，他不会一直在死荫之地里面直到老死，他有盼望。而且他的盼望是什么？是谁使他们有盼望？是这个诗的作者写，你使这国民繁多，是讲至高神，神使得他的百姓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所以繁多跟加增又是一个对句，多了就开心，就这么简单。当我们家里面多一个孩子， 你是开心还是手都断掉？我想做家长的都知道带孩子不容易。我去看望了巧云跟思涵，有看到思涵跑来跑去，然后瘦的没有说不成人形，但是我知道他很忙，他出来跟我打个招呼又进去喂奶，然后一下他们又把小 baby 抱出来给我看一下，小 baby 就要进去了，很忙很忙。然后老大呢，老大就拉着妈妈跟爸爸，老大觉得失去了宠爱。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其实夫妻是失之交臂，想要找人帮手其实是很困难。他们比较幸福，他们的长辈在这附近，他们的长辈可以帮助他们。但一般我想在北美小家庭多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帮手，除非你自己找人，不然的话你就是夫妻之间想办法。我们的办法就是一个人辞掉工作专心照顾孩子，我觉得那个办法还不错，因为孩子长大了跟父母亲的感情真的很好，其实没有太多的损失。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养育孩子。我们才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教育的讲座在上个星期五，其实有了孩子应该是加增我们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他们在你面前欢喜，这个欢喜它一直 intensify， 它一直增加那个强度，好像收割的欢喜，因为他们是农业社会，好像人分炉那样的快乐。今天因为天气冷，然后大家来，我不知道大家在唱诗的时候是不是有像刚刚这些诗班里面的那个情绪，是有那种快乐。为什么？我讲给大家听，因为没比较不知道。两个礼拜前我去公司有年终的那个 party， 我们公司请了很多 new graduates， 就是刚毕业的新生大学生刚毕业，然后他们喜欢进大公司，然后到大公司哇这里看那里看很开心，然后总觉得大家都可以吃喝坐席研究都在一起。那这年终的 party 呢，今年很特别，今年我们暑假的时候我们这个部门砍了七八千个人，所以年底就有钱嘛，对不对？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 party 了，所以今年居然还办了 party。 那这些刚来的人就觉得哇，然后呢每一个 conference 进去都有热食可以拿，然后到那个整个 ballroom 还有两个 open bar， open bar 很贵的，就是你要点什么喝都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小桌子大家就坐下，因为老外喜欢站着，老东喜欢坐着，所以一群老东就坐在角落在那里聊天。然后就有些年轻人就问我说，你每年都这样啊？我说没有，我觉得他很开心，他就像分炉的快乐。他说那你们以前怎么庆祝？我说时机好的时候啊还可以啪啦一下，啪啦的就是公司不用付经费啪啦，时机不好呢大概大家就 say 个 hi， say 个 merry christmas， 然后大家一些人自己到外面去小吃一顿，不然呢不然就是到 conference room 一组自己带东西来自大家 share 嘛，对不对？他们突然讲哈，这公司也会这样啊？然后他们就开始问你来多久了。我来很久了，他们很多人是来三五年的，都来一年半载的，就有两个人跟我们两个在同一桌里面，有一个比我早一年的来公司，他26年，我25年。哈，他们又哈了一声，公司以前怎么样啊？ 我说公司以前我们 shipping party 是全公司包括家人一起去巴哈马。哇！那种收割的欢喜，那是 shipping party， 所以 product 能 ship 嘛，能够 deliver 出去的，我们就到了巴哈马去三天两夜。那时候我刚好小儿子出生，我太太告诉我说：“你舍得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吗？”所以我就没去了，可惜呀，可惜呀。其实不会，我想人生呢很喜欢谈论这些事情，但是其实人心头还有更多的重担。什么重担呢？ party 吃完了呢，公司会不会要求什么？明年他是不是还可以有工作机会？会不会再来上班？这是现代人的生活。但是在古时候呢，在那个当口，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那是他们的环境，他们肩头有重担，有重轭，有杖，还有欺压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主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吃快乐而已，他把我们内心里面的重担会挪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他们快乐的原因。公司的 party 玩会快乐吗？我不知道。其实每一波的那个 project 下来压力都很大，每个礼拜天在这里得到安息之后，礼拜一就是 Monday Blue， 那就有点痛苦。礼拜一早上如果又有 morning meeting， 早上一大早要开始开会，要报告什么，要讲什么，其实压力都很大的。我不知道各位的生活是不是非常容易，我觉得我的不是。但是我也感恩，因为我知道那日子不长了，也许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些肩头的重担放下，然后到教会里面好像活在天国里面，天天在这里侍奉主，不知道有多好。但是当时为什么这个诗篇的作者写说好像就是先知以赛亚说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的，米甸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我想大部分基督徒知道说神差遣摩西跟亚伦，吩咐摩西把在埃及为奴之地的这些以色列民拯救出埃及，所以在埃及地是苦的。但是米甸呢，在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好像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米甸人，你说仔细去看四世纪，米甸人其实来抢他们的农作物，抢他们的畜牧业，然后呢收重税，收重税。在这里税其实可能比亚洲重一点，但是你如果往北到加拿大，你就知道那个重税是什么。你到北欧去，那个税更重。大家都一样，做老师的也一样，做 cashier 的也一样，每一种工作其实都可以过日子，因为税都一样重，社会福利很好。但这里讲的没有社会福利，他们就把你东西夺走。所以那是当时以色列民的日子，在米甸的日子，耶和华差遣基甸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其实是在乱世里面，在战乱里面。接着讲到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它的原文其实不是讲盔甲，它的原文是指战士们所穿在脚上那个沉重的军靴。 以前没有柏油路啊，在战争里面那简直是泥泞不堪的日子，苦不堪言的日子。但是军靴就是让一个军人一个战士在沙场里面不至于因为肌肉好像没有办法撑住他的身体，他需要把脚绑紧一点，他不会轻易的就倒下。但是这个脚步是多么的沉重，而且那滚在血中的衣服，在战场上只有喧闹声厮杀的声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主说这些都可以烧了，当作火柴。他们以前没有燃油的，这些可以烧了，不需要再打仗。我想在一个乱世里面，在战乱里面，人民是痛苦的。今年是什么年？今年是2019，明年呢 2020 Good vision。 但是2019中文怎么说呢？爱你依旧，还是爱你已很久？我看了不少中文节目，所以学了一些。我想对北美的华人来说，其实中美贸易战或是冲突的确是华人在这里心中的痛。你靠哪边都不是，哪一边好你当然希望两边都好。我们的心呢，我不知道怎么切，这一半给中国吧，这一半给美国吧，很难。你的孩子呢？你的孩子看爸妈是中国人，他们看自己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更看到更多的混乱跟征战。香港的示威抗议使得全球海外的这些华人紧密的关注这些情势的发展，特别是从香港来到北美的这些华人，他们心里面是沉重的。厄瓜多尔，我们讲一些非华人的政府，他们宣布要结束维持10年的燃油辅助的这个津贴，就导致反政府的示威，最后政府投降了，继续发钱。智利呢，我们知道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一个国家，比其他的富有了，相对在拉丁美洲，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其实也是世界之最。政府提高 bus 跟 subway 那巴士还有地下铁的这个票，结果示威者说这是压榨穷人的一个手段。黎巴嫩他们对使用 WhatsApp 是好像 WeChat 这种有语音功能的这种在手机上智慧型手机上的一个小的App 一个 program， 中文要怎么讲？
应用程序。
他们在黎巴嫩用 WhatsApp， 他们不能用电话，因为电话太贵，电话政府要收税的。我不知道大家缴电话费的那个税金，你缴账单的时候你们看一下，那个税金其实不少，那个比例蛮高的。但是所有用网络来通讯的这些软件呢，好像不用再加钱。黎巴嫩觉得不行，你们偷跑，所以他们决定对这个收税，导致大家对经济的问题、不平等、腐败这些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到了贝鲁特的这些群众就说，我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这个 APP 来的，我是为了一切的一切，燃油也好，食物也好，面包也好，都不公平。在伊拉克呢，有民众呼吁他们终结一个令他们失望的政治体制，这种指控政府贪污腐败的抗议 它也同样发生在埃及。这就是2019，今年其实是一个好像我们活在乱世里面，混乱的一年。到年底还有一出大戏，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总统到底还是不是总统，还是不是他做多久，Senate 会不会把他 remove， 基本上好像不会，但是花这么大的代价做啥呢？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个转机，即便我们还听到除了政治以外、经济以外，还有对环保抗议的，对气候抗议的，我想这个可能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最后一项需要看到的事情了。但其实我们冬天现在一下就很冷，雪就降很多。夏天呢？夏天波顺以前在这里，我记得一个暑假大概只有5天10天是超过90度的，夏天非常美。现在好像一个暑假从6月开始就开始热起来，哇，一路热到9月10月，那突然就冷下来了。为什么？其实我不知道。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到处都有人在抗议。而抗议的人怎么抗议呢？抗议的人故意跑到市中心去，拿了一些铁链啊、胶带啊什么，把人跟人嵌在一起，让你在市中心的交通受到阻塞。那大家就觉得生活不容易，所以听听他们到底在抗议什么。需要这样吗？我也不知道。我们再看看当时的人，他们在战乱中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其实有原因的，可以我们现代人来学习哦。在亚哈斯王的时候，以赛亚做了先知，他其实从乌西亚王开始，他做过5个王的先知，中间这个王其实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王，因为他行恶，所以犹大的百姓厌弃神的训诲，离弃他们列祖的神。神就说他们必经历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所以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亚哈斯王行恶，所以他是南国的王，北国的国王跟在北边叙利亚，也就是那圣经有时候翻译成叙利亚，有时候翻译成亚兰王，他们两个王联手攻打犹大。北国其实是一个政治强国、军事强国、经济强国，南国有什么？南国有一个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每年节期的时候到圣殿里面献祭，他们会摆上很多的金银财宝，所以南国只有圣殿里面有钱，其他的呢，其他都在牧羊。北国是一个强国，他为什么要欺负自己的兄弟？从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很奇怪，但是神告诉我们，因为亚哈斯王行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 Boston Common， 有那个母鸭带小鸭的那个铜像，那个母鸭就像王一样，那后面就一群小鸭就会跟随。那个王行恶的话，老百姓呢？老百姓就离弃神了。所以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联手攻打南国的时候，亚哈斯王害怕。神其实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不要害怕胆怯，并且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呢？那个兆头就在第9章显明出来，他是一个婴孩。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南国的王不求告神，他求告在尼尼微城 在两河流域的上游，尼尼微附近兴起的一群亚述帝国的大的势力。大家想一想，那个地理位置，南国在下面，北国在上面，亚兰王在叙利亚国在上面，东北边是亚述帝国。南国的王害怕北国跟亚兰王来攻击他们，所以就跟亚述帝国想要联盟。这跟现代人很像，现代人在北约组织，乌克兰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这样？乌克兰搞混了，我们就不谈那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市局里面，南国的王拿圣殿的这些财宝给了亚述王，亚述王绝对不会说 你要跟我联手，你凭啥？亚述王已经看见了，因为他的军队要强大，一定要有军火，一定要有军备，一定要有军饷，一定要有钱嘛。为什么总统说现在要放多少的 budget 做太空军？一定要有钱。所以亚述帝国之所以强大，钱财有一部分是从圣殿里面来的。所以呢，北国亡了，亚述帝国也欺负了叙利亚，也欺负了北国以色列。但是北国以色列原来是神的选民，有十个支派的弟兄在那里，其实是被南国出卖的。你说那应该他们也该死，他们也在神眼中行恶，没错。但是神告诉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王，有一个兆头，你有转机的，你不会一直就受到压迫，有一个拯救会临到你。当亚述帝国入侵以色列的时候，第一刚开始沦陷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在北边两个支派的土地。所以第一节才讲了那句话，他们会先看到光，意思就是这是一个预言，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因为希律王要追杀那些孩子，所以他逃到他长大，希律王死了，他回到迦南地之后，他是住在加利利的，是住在加利利海附近。他一开始福音第一次传出来就是在这两个地方，这是受压迫的人生命中一开始的转机。所以第一节讲，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他要讲到末后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个荣耀是因着神赐下他的爱子在那里把福音传开了。所以神的恩典其实在管教以色列百姓的同时，他让百姓也同时看见在黑暗中的那一线曙光。一开始第六节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们也讲有摩西为我们而生，有基甸为我们而生。他讲的是婴孩，人通常等不及了，婴孩还要长大，那还要等多久？在埃及他们等了很久，等了40年，在米甸他们等了7年，但这些以色列跟犹大的百姓们要等多久呢？神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我想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但大家很难想象，是不是常常思考到他一开始讲有婴孩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他强调耶稣完全的人性，在这里他不是一个天使突然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就施一些魔法我们就得到帮助。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有信心，那个盼望是从信心来的。神借着圣灵的能力差遣他的爱子，在童女玛利亚身上受孕之后生下来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是为我们生的，是为我们永恒的生命生的，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生命，能够赎我们在地上的罪而生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之后，天父就把我们这些生命赐给他，我们就成为他国度里面的百姓，他是那国度的君王。在这个君王在以赛亚书刚开始启示我们的时候，在第七章他讲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君王不是像现代的君王掌权之后还要掌权，然后税收的不够还要再收，想办法能够在那个位置上永永远远。但是这个君王其实是神所立的，不是他自己要做君王，是神差派他，而且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永永远远做王。他有侍从的名字，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讲到奇妙加测试中间还多一个顿号，所以就变成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就变成五重名字。我是特别把那个顿号拿掉，所以你看起来这里有四重名字。其实是这样，原文它的那个奇妙是一个形容词，也可以是一个名词。然后刚开始中文的和合版翻译是从英文的钦定版，所以我们刚刚听那个唱诗的时候 Wonderful 然后停一下 Counselor， 它中间有一个休止符，所以就是为了配合这个钦定版圣经。但现代当代的圣经学者大部分都会认为是侍从的名字，奇妙的测试。奇妙其实是代表神超自然的行为，在圣经上用奇妙来形容多半是神的作为，是妙不可言的，很难用人的话语来表达的。至于他是一个测试，是因为他有智慧，他引导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可以归向至高神，这个是地上的人没有的智慧。我们在地上没有办法靠着其他的来亲近天父，天上地下只有一个名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就是耶稣。所以他有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再次与神和好，所以他称为奇妙的测试，还有称为全能的神，因为他大有能力可以战胜仇敌。因为在以赛亚书写这个的时候，他们是在面对北国跟亚兰王的攻击，所以他要制服列邦拯救渔民的这种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还有一切都是为他造的，也是借他造的，他如果没有能力如何造这些。那第三个，他的名字叫永在的父，可能你比较去思想神学的背景，你就会想这跟三位一体有关系的。 他这里讲到永在的父是指做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或是做一个君王对他的百姓，他需要有一个保护，也需要一个供应的这个功能。当我们孩子生下来了，父亲有什么？父亲没有在产房生嘛，对，父亲在产房那边紧张嘛，然后想到就是那孩子要喝奶，孩子有很多的东西要买，要预备。我看到巧云跟世涵夫妇他们，我就知道了，我就几乎忘记当时的一切。其实做父亲的是很兴奋的，因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保护者，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供应者，全地都是为他造的，所以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的主是那样的供应者跟保护者，所以他称为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神跟一般的掌管地上的这些人的领袖不同，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和平是如何而来？平安这个字也可以当平安，平安也好，和平也好，其实要先跟神和好才会开始。但我们没有与神和好，我们随时就可以跟别人打架，随时就，因为神创造男人是做 hunter 去猎食的，然后古时候男人比较肌肉比较有力量吧，去抓野兽猎食，他需要供应家里的需要。但是一般的一家之主，他的那个架势不可侵犯你很多，特别像我在从小在我家的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人的家族，我的父亲对我们很严格的，我小时候只要一家人都去睡觉了，我很开心的跳上床，那个两个拖鞋是没有摆在一起，我第二天起床我的拖鞋就不见了，然后全家都有鞋子穿，我就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走半个月，因为那个是不可侵犯的，我没有遵守家规。所以想想其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体恤他的百姓。所以当我们与神和好，相信他也信靠他，有盼望的时候，他是一个不长久怀怒的神，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可以得到安慰。所以在这里天父赐下爱子施行了拯救，这个爱子他是从婴孩开始，是从一个小孩跟人一模一样的，一天一天的长大，但他却没有犯罪。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还要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至于这里还讲到一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就可以描述到他是一个国度，他有一个王权在那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是一个国度的治理的概念，当我们跟这个君王连结的合一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的，你知道一切他都搞定，一切你不会落空，你相信他，你知道他一切都帮你预备好了，所以你不用在那里开始还要去拿棍子穿军靴在泥淖里面征战，已经不需要。当我们回到他面前与他和好之后，他就赐平安给我们。 他是掌王权居首位的君王，他是不可撼动的国的国君，所以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平安。而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不是靠基督承担的，而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成就这事。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但是我们还担心吗？所以在这个年终岁末我们感恩的日子里面，当我们回想当年我们怎么相信他认识他到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心中的平安没有减少，让我们能够持续的与他同工，让他在手中，他的手中所建造的这个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成熟，成为讨他喜悦的样式。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点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再次的俯伏在你面前，我们在救主降临的节期里面，虽然看见世上正上演着许多的抗争与暴动，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同心唱着平安夜，我们可以来歌颂赞美神的救恩，就求主再一次的坚定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和属天的平安，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坚信你要再来，要做王，使得一切乱世里的不公不义都可以得到该有的审判，帮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信靠顺服你，可以在那日，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里面，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